那接下来我们读出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经文有两处，第一处诗篇是诗篇第二篇，诗篇第二篇是在耶稣降生前大概1000年写的，诗篇预言了耶稣的君王，上帝的君王耶稣要来。诗篇第二篇，列邦为何发怒争闹，列民为何空谋幻想，世上的君王都起来，臣宰也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断他们的锁链，从身上脱去他们的绳索，那坐在天上的发笑，足见他们实在可笑，他就发怒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在西安我的圣山上，我已经立了我的君。受膏者说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，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了你，你向我求，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，并且将地级赐你做财产，你必用铁杖将他们打破，打碎他们如饶将的瓦器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世上的审判官该受警戒，当存着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当存着战兢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就在路上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很快就要发作，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。接下来我们翻到新约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第四章13-31节，我给大家时间找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四章13-31节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是在诗篇第二篇的1000年之后，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当时呢，使徒彼得和约翰因为传讲福音被捉拿，当时的宗教领袖很气愤，他们目前正在考虑要怎么对他们。13节，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平民，甚觉稀奇，就认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又看见那得了医治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反驳，于是吩咐他们到议会外面去，然后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应当怎么处置这二人呢？他们确实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全都知道，我们无法否认。为避免这件事在民间更加传开，我们必须威吓他们，不准他们再奉这名对任何人讲论。于是他们叫二人来，严令他们不得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施教。但彼得和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判断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官长想不出办法刑罚他们，因为百姓都为所发生的奇事荣耀神，只好又威吓一番，把他们释放了。原来借着神迹得了医治的那人已有40多岁了，信徒同心祈祷，二人获释以后就到自己的人那里去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，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先祖大卫的口说，列邦为何发怒争闹，列民为何空谋幻想，世上的君王都起来，臣宰也都聚在一起，要抵挡主和他的受膏者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抵挡你所膏的圣仆耶稣，要做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主啊，他们威吓我们，现在求你鉴察，并使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，同时求你伸手医治疾病，也使神迹奇事借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传讲神的道。谢谢 Christina 的读经，大家早上好。我前段时间休假，很感恩我有五周的假期，五周的假期下来，目前呢休息得很好，也重新得力了。我在五周的休假期间看到神所造的美好，非常的感恩。我也非常的感恩我们的教会职工在我休假期间可以做好其他的工作，让我可以放心的去休假。如果我们还不认识的话，可能你过去五周才来到教会，那一会崇拜完以后，我希望你可以来向我介绍你自己。那出于某种原因呢，我休假回来开始一直在想美国总统大选的事。那我这里呢有两张竞选的海报，你看这两张海报，这两张海报是我自己做的。那左边的海报是假如特朗普当选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右边是假如拜登当选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不希望在这里有很强的政治性，但也我希望你跟旁边的人谈论一下，你是支持特朗普还是支持拜登。那刚才大家有机会讨论了一下了，那看到这两张海报，其实我心里面没有很多的兴奋，你是否也跟我一样呢？我不是美国人，但我心里也在顾虑，很多美国人也觉得这两个选择没有什么是理想的。那特朗普呢很自信，他遇到斗争呢从不回避，那中枪时啊血从脸上滴下，那是几天前的事情。那下一秒呢，特朗普还挑衅的高举拳头喊战斗战斗战斗，他喊战斗的时候有血从他脸上滴下来。那这就是特朗普的特点，他很搞笑，你不会觉得他很无聊。但他这样狂妄自大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他坚毅好斗。两天前他承诺说，我们将携手带领美国到达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，美国会比过去更重大。那这是特朗普竞选发言，他说美国会比过去更重大、更美好、更耀眼、更光明、更幸福、更强大、更自由、更伟大、更团结。这是特朗普的承诺。那特朗普做出种种承诺，你听完之后就想，有多少是真实的承诺呢？可能没有一个是真实的。特朗普狂大自信，让我感到焦虑。我的焦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，如果特朗普手上所掌握的权力很大的话，他会怎样利用这手中的权力呢？因为特朗普呢，凡事会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，所以我很担心特朗普掌权，而拜登呢，他似乎对自己失去信心了，他给人的印象是无力、软弱、健忘。 它也会让你感到焦虑，但焦虑的原因不一样。你担心他脱稿演讲会把事情搞砸，因为你不太确定他没有稿子会说出什么话来。他的很多支持者都了解这点。很多人说我们不能让拜登做领导，但支持拜登的人说至少他比特朗普强。那美国政治以及世界的政治可悲的地方是，我们选由谁当领导，我们没有条件去考虑我心中最理想、我最想跟随的领袖是谁。我们只能选相对而言由谁掌权让我的焦虑会少一些。今天我们学习诗篇第二篇，诗篇是在耶稣降生前1000年写的，作者是大卫王。大卫王在诗篇第二篇当中预言了将要来的君王，上帝的儿子，他是最伟大的领袖，耶稣会拥有真实的权力，可以统管列邦。但耶稣也是一位能使人产生信赖的领袖，不仅因为他有实权，还因为他使用他权力的方式，他会让人感到安全，信靠他的人会心里感到安全，他是他们的避难所，他会在各方面帮助信靠他的人。今天我的祷告是，你的心可以被激动起来，心中感谢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确是你心中需要的那位君王，上帝也把这位君王赐给你我了。希望我们在耶稣里能找到避难所，不再焦虑。今天呢，有三个重点，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有三个重点。我们同时也会看到新约的作者是怎样理解诗篇的。第一个重点是列邦空谋幻想。第一、第二节，列邦为何发怒争闹？列民为何空谋幻想？世上的君王都起来，臣宰也都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，说：我们要挣断他们的锁链，从身上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耶稣降生前1000年呢、上帝的百姓都已经受到逼迫了。大卫写诗篇之前500年就有一个历史重大时刻，当时埃及法老抵挡上帝，以色列在埃及为奴被虐待，当时有奴隶制的埃及建立了很多伟大的历史建筑，埃及王非常的残酷无情，于是呢，上帝就差派摩西去对法老说：你要让我的百姓离开。当时的世界霸主埃及王啊，他心硬，不听上帝的话，不愿意服从。上帝兴起10个灾害，让法老屈服。每一次灾害来到，他虽然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掌控局势，但最终还是顽固的反抗。最后10灾到来，法老才屈服，让以色列人离开。但以色列人离开以后呢，埃及法老又去追，他们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就被淹死在红海。那你现在考虑一下，为什么法老不断的空谋幻想反抗上帝和他的百姓呢？你觉得原因是什么？上帝让他的心硬。是的，我们读出埃及记有提到上帝让法老心硬，但我们不仅听到上帝让法老心硬，我们也听到他自己让自己心硬。他自己是有主动的权的，他们自己是有主动权的，他主动选择心硬，上帝任凭他心硬，这是上帝对他的审判。 上帝很上帝，我们看到法老，他与上帝之间的角逐，让我们看到呢，法老他的确是有实权，他害怕放走以色列人之后呢，就会削弱他的权力，所以害怕负责，因为当权的人呢，他会害怕我需要对谁负责。有重权的人，他会害怕，哎呀，我这样利用权力会不会需要负什么责任呢？那还有其他原因吗？大家猜一下。我觉得他是贪恋权力的，他以为自己是上帝，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，王自尊大，他觉得跪拜上帝不是他的 DNA， 因此呢，他反抗上帝的行为是失去理智的，因为很明显上帝比法老更强大，上帝利用一次一次的灾害向法老显明上帝的权力更大，能力更大，但法老还是不断的诋毁上帝，狂妄自大。我们回到诗篇第二篇，列邦为何发怒争闹，列民为何空谋幻想，这个问题非常好，因为反抗上帝是不理智的行为，是失去理智的行为，我们反抗宇宙的统治者是非常不理智的，发生在法老身上的事情就说明了这一点。但是你看到像法老那样的领袖啊，他们与上帝为敌，把自己的百姓带入各样的破坏，但他们的反抗是无用功，因为上帝有大能掌管列邦，他也会让所有的君王降卑自己。但大家请注意，诗篇第二篇中说的是将来的事，他预言的是反抗上帝和他的受膏者。那受膏，上帝的受膏者，受膏一词指的是加冕仪式，那新上任的君王会有油倒在他们的头上，去年查尔王子加冕仪式上就有油倒在他的头上，这是重演了旧约圣经里膏抹新王的仪式，这是象征着上帝将圣灵浇灌在新王身上，让新王可以以慈爱和怜悯统治上帝的百姓。那受膏者的希伯来语呢，是什么？弥赛亚。受膏者的希伯来语是弥赛亚。那希腊语呢？猜一下。希腊语是基督。那这是基于旧约里新王上任时上帝的圣灵浇灌在新王身上，大卫写下这首诗篇和其中的预言一千年后，就有一个针对上帝的弥赛亚耶稣的可怕阴谋。我们从圣经里听到使徒保罗们奉耶稣的名受逼迫时，彼得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先祖大卫的口说，列邦为何发怒争闹。那这时呢彼得是引用诗篇第二篇，列民为何空谋妄想，世上的君王都起来，臣宰也都聚集在一起，要抵挡主和他的受膏者。然后彼得提到，这是预言了 密谋杀害耶稣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同列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抵挡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要做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。所以你能看出来吗？这段经文使徒彼得引用了诗篇第二篇，告诉人诗篇第二篇一千年之后啊，这个诗篇的预言应验了。这里的空谋妄想最终是指反抗耶稣的阴谋。这个阴谋很奇怪，因为这个阴谋啊是希律王本丢比拉多、犹太人和外邦人团结起来反抗耶稣的阴谋。那犹太人本来是爱上帝的律法的，本来应该爱上帝的律法的，但是耶稣说犹太人的领袖啊，他们呢是表面上畏惧神，但是他们因为耶稣对自己的权力造成了威胁，耶稣挑战他们的权力以及使用权力的方式，呼召他们悔改，因为这样他们就定义要杀害耶稣，但又不能通过公开场合与耶稣争辩击败耶稣。耶稣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显得很愚蠢，于是呢他们就策划了一场政治暗杀。那特朗普他在过去一周的行为，你可以说他只有声势没有实力，但这群犹太人领袖啊，他们是拉拢了希律王，这个堕落败坏自恋的犹太人之王。但正常情况下呢，他们是鄙视希律的，希律是反对犹太人的那一套的。希律王是堕落不敬虔、信不道德、贪恋权力的。这些词描绘的是谁呀？很多世俗的君王都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问一世纪的犹太人，他们就说哦，那个堕落、性败坏、狂妄自大、是贪恋权力、信不道德、不敬虔，他们会想到希律王。所以犹太人是鄙视希律王的，但是因为他们迫切想要杀害耶稣，他们居然呢与自己最讨厌的希律王结盟。他们同时呢也拉拢了比拉多。同样，比拉多呢代表的是罗马统治的压迫，是犹太人所鄙视的。因为犹太人相信自己是世上最伟大的上帝的百姓，罗马人怎么胆敢压迫以色列人呢？但是罗马凯撒大帝任派比拉多去统治犹太人，但同样出于想要杀害耶稣，他们拉拢了比拉多。比拉多本来不想参与他们的阴谋，他不是像犹太人那样主动的想要去设计这个阴谋。阴谋就是这个样子，阴谋通常呢会有人呢不自知的就落入这个阴谋当中无法脱身。比拉多在他们的暗中操纵之下呢，只能让步，也让他们的奇怪又邪恶的阴谋得逞了。那半夜在黑夜的掩护下，他们造假指控耶稣，这是明显的败坏。谁会在半夜上庭呢？比如说然后半夜三点结束审讯，然 然后他们的听证会呢毫无公正可言，然后他们俩连续几个小时嘲笑、吐唾沫、折磨、殴打耶稣，羞辱他，让他在群众面前游行。然后到第二天早上九点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赤身露体，因为被钉十字架，很多血从他身上流下来。然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钉十字架是最卑鄙、最公开、最羞辱的处决方式，这正是诗篇第二篇所预言要发生的事情。列邦会起来密谋杀害上帝的弥赛亚。然后你读新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对耶稣的仇恨也延伸到了耶稣的追随者身上。那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提到使徒保罗和使徒约翰也经历到了人们对耶稣的憎恨，那今天也依然是如此，即使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。那安德鲁·索伯恩就是一个例子。安德鲁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，他被任命为墨尔本埃森登足球俱乐部的主席，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。可能不是去年，具体时间我忘了。但他上任24小时后呢，被迫辞职。为什么？他上任之后24小时做了什么坏事吗？并没有。众所周知，原因是啊，他经常去教会，而他去的教会呢，忠实的教导圣经，并且对圣经对性的看法，对婚姻的看法，这是不被我们接纳的。他们没有找他个人谈话，他们只是去听了他去的那家教会的讲道，然后呢，就很快的阴谋联合维多利亚总理、足协和他自己的足球运动会，还有媒体，联合这些势力，强烈要求他必须辞职。那安德鲁说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又希望在澳洲社会担任领袖，你的信仰以及你个人与教会的联系是不被澳洲文化接纳的。这很让人伤心，结局是这样。那诗篇第二篇让我们可以预料到人们会失去理智的反抗耶稣、反抗上帝的百姓。我们教会也经历了同样的反抗。那曾经呢，也有一个人密谋反抗我们，他们去网上听我们的讲道，然后联合教育部、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，这个密谋攻击我们的人呢，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听到，他从网上听到，听到一段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被警告说，如果你们教会继续教导圣经里关于婚姻和性的话语的话，你们就不能继续租用 Berkeleyville High 的高中礼堂。然后你就整个教会就感到，哇，有社交媒体的压力，有学校教育部的压力，还有主流媒体的压力。那这个人说，哎，你们教会是憎恨同性恋者。然后教育部就非常的紧张担心了。那因着这样的压力呢，我们教会就被恐吓，你们要保持静默，不能忠心的教导神的话语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我知道你们生活的每天都是这样的世界。我跟马特牧师交谈后发现，他的 工作当中也遇到了同样的挑战。我接下来要给大家看一段经文，希望给大家得到鼓励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，都要遭受逼迫。我不是说你要自己去寻找麻烦，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这样啊，主动的去挑起战争。但是你如果你追求过敬虔的生活，你都会遇到人反抗你。这是因为有一种失去理智的势力在反抗上帝和他的基督。我希望上帝给你一个一生一帆风顺的应许，但上帝没有这样做。他告诉我们有这方面受逼迫的压力，但同时也有好消息。当国家和君王反抗上帝和他的受膏者时，上帝怎么做？上帝发笑，这是第二个重点。上帝发笑，那坐在天上的发笑，他说，我已经设立了我的君王，我在锡安山上设立了我的君王。那上帝发笑，坐在天上的发笑，上帝发笑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想到有人发笑，我会联想到电影里面啊，有个人在那里袖手旁观，坐在那里看戏，从中找乐。但这句经文里的发笑更多的是倾向于人类啊，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吧，你们的行为如此愚蠢，极具破坏，也极其可笑。上帝不仅觉得人类是在开玩笑，他们的行为也让上帝感到很愤怒。上帝造人要掌管世界，但是人掌管世界的方式如此败坏，自私自利。所以我们反抗上帝和他受膏者耶稣的行为是非常愚蠢，极具破坏，也极其可笑的。因为与掌管宇宙的上帝相比，君王和国家的力量，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。那埃及法老学到了这个功课，你我也要学到这个功课。你在上帝面前反抗他，他总是比你更有能力，所以结局怎样呢？你只能被羞辱。但上帝发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坐在天上的发笑，主见他们实在可笑，他就发怒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，我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我已经立了我的君。上帝发笑是因为他知道一件其他君王不知道的事情，那就是上帝已经任命了他的君王，这件事情改变了一切。而我们接下来也听到了上帝设立的君王弥赛亚的声音。第七节，受膏君说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旨意。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生生了你，你向我求，我就将列国赐你做基业，并且将地级赐你做财产。你必用铁杖将他们打破，打碎他们如窑匠的瓦器。这是上帝宣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要让你掌管列邦，列邦要做你的产业。诗篇第二篇写下一千年之后，耶稣受洗时有天上的声音说话，那时有圣灵像鸽子降临在耶稣身上。当时有上帝的声音清楚地告诉人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耶稣登山变相时，上帝也说，这是我的儿子。上帝在耶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至少有两处宣告，这是我的儿子。那圣灵浇灌在耶稣身上，就像是加冕他为王，这就是我所立的君王， 我要把列邦赐给他作为产业，他要统治列邦直到地极。所以如果你反抗我，反抗我的君王耶稣基督是无用的。那耶稣受洗登山变相时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那耶稣复活之后呢，是上帝大声的向世人公开宣告这个消息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，耶稣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这是上帝对世人宣告，这是我的君王，你想要把他打败，但如今我已经任命他做君王，永远统治列邦，将来万西都要向他下跪。你相信上帝说的话吗？你相信上帝已经任命耶稣为永恒的君王，永远掌管列邦吗？如果你信，你就说阿门。那我们可以说的更有信心，如果你信，你就能改变一切。但是目前的世道，我们不觉得是耶稣掌权，我们要信靠耶稣是上帝的话所说的样子。我们读耶稣的复活就明白，的确耶稣是从死里复活，打败了死亡。特朗普、拜登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比得上耶稣。作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，我们要提醒我们，上帝说的话是真的。虽然上帝的话跟现实对比起来似乎没有办法统一，那这个消息，耶稣永远掌权的消息，对门徒来说意义重大。比如彼得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彼得是胆小怕事的。他在希律、比拉多、犹太人和外邦人密谋反对耶稣时，他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。他有三次机会宣告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，但是三次他都否认自己认识耶稣。所以耶稣受死的时候，彼得很可悲地抛弃了耶稣，他当时心里面肯定非常的愧疚。但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彼得抛弃耶稣几个星期后呢，面对有关耶稣的指控和威胁时，他明确知道耶稣是上帝设立的君王，因此他非常勇敢，非常信心满满。他见证说，你们所杀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你将来要在他面前交账。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，他对信徒说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抵挡你所告的圣仆耶稣，要做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。那上帝预言密谋耶稣的事情会发生，也借着这些本丢比拉多还有希律的手发生了。主啊，他们威吓我们，现在求你鉴察，并使你的仆人大胆讲道。你看到彼得的不同了吗？他现在站在上帝的敌人面前，勇敢地为上帝发言，然后他也祈求你上帝赐使徒还有所有的信徒有胆量为你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那我要回来问你，相信上帝设立耶稣做永远的君王了吗？阿们。那很感恩，我们相信。那我要鼓励你，你要让耶稣掌权这个真理改变你的人生，祈求上帝赐你勇气， 去活出这个信仰。使徒彼得祈求上帝赐下勇气，我们也需要祈求上帝赐下勇气，让我们意识到，虽然会有人反抗上帝，反抗耶稣，但他们的反抗是无用的，他们的反抗呢，是失去理智的，将来会非常的明显，耶稣是主。但今天我们要见证耶稣是主，我们要大胆的、骄傲的为耶稣挺身而出。那第三个重点是我们的回应。诗篇第二篇的结尾给我们描绘了两种回应上帝的方式。第十节，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世上的审判官该受警戒，当存着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当存着战兢庆贺亲吻他的儿子。那我们有一位弟兄啊，提到他读这段经文时啊，就想到，哎，我们要庆贺耶稣掌权，庆贺的同时又要战兢，好像我们人类经历里面庆贺的同时你不会战兢。我们庆贺耶稣掌权，是因为耶稣是我们需要的那位领袖，是我们心中渴慕的领袖。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领袖是不可靠的，如果把太多的权力交给他们，他们会自私自利，滥用权力。但我们又不能信任胆小怕事、无力伸张正义的领袖，我们需要一位既有能力又有胆量伸张正义的领袖，一位有智慧的无私的领袖。而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人选。耶稣有大能，也可以很温柔。耶稣不怕走正道，他可以进到圣殿里用鞭子赶走所有做买卖的摊档。他挑战宗教领袖，指出他们的假冒伪善，但他同时愿意小孩子来找他。他和小孩子之间的对话，还有他跟那位妓女之间的对话，非常的感人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很温柔，他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，他给我们带来赦免，他甚至愿意为我们这些行邪恶不公的人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为我们赢得宽恕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是你心里需要的领袖，耶稣想要你来到他面前找到避难所。我们在耶稣面前应当战兢，因为他有真实的权利，他也要你在他面前庆贺，因为耶稣掌权是要祝福你，给你带来益处，这是一种回应，要战兢的庆贺耶稣掌权。另一种回应是耶稣会发怒。十二节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就在路上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很快要发作。这不是说上帝是易怒的神，而是告诉人将来上帝的义愤会发在抵挡他的人身上，因为完美的世界容不得罪人，容不得恶人，罪人最终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和意念负责。这不仅是对世界统治者的警告，当然这是对世界的警告。如果你觉得自己重权在身，作恶很多也不用负责的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重权的人，你要负责更大的责任。如果你掌权的时候起憎恨、反抗上帝、伤害他人，你肯定要在上帝面前负责。所以当权的人，你们要领受这个警告，这也是对你我这样的平民的警告。如果 你继续反抗耶稣对你的统治，就是奔赴灭亡，极其危险。如果你不回头，就注定要承受君王耶稣的义愤。那不管有多少人跟你一起反抗耶稣，你不要觉得哇，这条道很多人走肯定是对的，你要看到这条道的终结是谁。但你还有机会改变命运，这个诗篇在恳求你放下你的骄傲。你的骄傲是没有理智的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挡上帝的君王，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你会被羞辱。但上帝不希望你的结局是这样，他希望你放弃你在他面前一直强烈争取的独立自主，降卑自己，服从君王耶稣。你悔改认罪，他就必赦免你，让你成为他的家人。诗篇第二篇结尾承诺说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这个结尾非常的美妙，前面提到有战争，有抵抗，有灭亡，让人很不安，但结尾提到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，就像小鸡聚集在母鸡的翅膀之下，非常的安全。你现在想想你生活当中的惧怕焦虑，在耶稣里你能找到避难所，认识耶稣你就不必惧怕，不必焦虑。那接下来你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，目前为止听到到此为止的话，你有什么疑问吗？你先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你自己心里有什么疑问，然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开提问的阶段。那马特弟兄手中呢有个麦克风，如果你举手的话他会把麦克风传给你。那刚才有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这里不是给大家压力，要你的问题一定要提得很好。那大卫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不是伸懒腰吧，的确是有疑问哈。那我们基督徒要怎样回应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呢？特别是有人要暗杀他，我们怎么样调和？上帝掌管一切。特朗普显然似乎是一个无人能阻挡的领袖。我能理解我们选择这样的领袖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但你又觉得这样一个失去理智的特朗普要掌权。特朗普很明显他只顾自己，狂妄自大，那他是反抗上帝也在做无用功。那我们怎么样回应这样的现实啊？那当然你用自己的话来描述这个事件，那我不会用你的话来描述。原因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个人的话呢，不希望有强烈的政治倾向，我们需要更加强烈的倾向上帝的话语。我们怎么样看待特朗普或者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呢？我们所做的是很感恩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，美国也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我们每一个人民呢都有权利发言， 都有权利选举，所以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选择，我们可以选举，有选举的权利。所以民主的政府可以给人有这个选举的自由，并且有发言的自由，这是非常的正确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需要小心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要过于强调自己的政治立场，而错失了你这样强烈的要求自己的政治立场会带来什么伤害。我有时呢会看到政党和反对党都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，那我担心的是他们选举的时候会在堕胎这方面施行怎样的政策，有谁当权会意味着堕胎政策被立法。所以我们要很客观地看到不同的政党他们的优缺点是什么，我们选举的时候也要正直。当然我们看到特朗普是一个很不正直的人，特朗普有做过一些好事，但是总的来说特朗普的个人生活啊是没有正直诚实可言的。我现在脑子里想的事情很多，但是可笑反击的是，就像我们的 Albanese 做首相的时候，我上帝吩咐我们要服从统治，也要为他们祷告，这不是说我们赞同他们所有的观点和立场，但我们要注意不要像不信的人一样做一些无用的嘲笑他们的工作，你要让他去重视自己掌权的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权利，也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职位负责。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像诗篇第二篇还有耶稣生平以及使徒时代的说，你要呼喊主啊，愿你快来，因为我们想要一位比这些人类领袖更好的领袖，我们要一位强大善良的领袖，所以主耶稣啊，求你快来。那结束的时候我会提到前面的两张竞选海报，我们害怕特朗普掌权会做出损害很大的事情，我们同时也害怕拜登会因为软弱无能做出损害很大的事情，他们两个都不是理想的人选，但上帝任命了一位比特朗普和拜登以及所有人类统治者更好的君王，这是我受圣经启发做的耶稣当权的海报。那左边是十字架和王冠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既是大能的又是软弱的，耶稣是一位强大的君王，但是他是借着心甘乐意的牺牲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，有血从十字架他的身体上流下来，他是有强大权力的君王，但是他出于对我们的爱心甘情愿的为我们牺牲，这是我们需要的君王。启示录提到耶稣是狮子和羔羊，那代表耶稣是只强大的狮子，他是君王，却愿意为我们放弃自己的生命，显得软弱，成为代替我们受死的赎罪羔羊。当耶稣掌权，耶稣掌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阿们。有耶稣掌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恐惧不确定带到耶稣面前，告诉耶稣求他介入，你可以相信他会保守你安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你的心中有哪些恐惧、焦虑和不确定，然后告诉耶稣。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世上有那么多人反对你，密谋想要把耶稣从宝座上赶走，我们为这事非常伤心，但我们同时也意识到，当我们为自己而活，不顺服你的时候，当我们叛逆你的时候，也是密谋反抗耶稣的妄想。请你原谅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心，教导我们战战兢兢地庆贺耶稣作王，向耶稣跪拜。我们把心中的焦虑交托给你，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和爱心，我们也把心中的恐惧交给你。求你赐我们勇气，让我们与你的君王耶稣一同骄傲地活着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